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日在穿越圣经里头，我们要接触到一个很敏感的讨论，就是对于同性恋的讨论。咁同性恋喺传统嘅立场，对于呢个嘅圣经旧约嘅解读，就系男性同男性嘅苟合系唔合适嘅，亦都喺圣经嘅创世纪里头讲，做人系做男做女，夫妻二人系要成为一体，即系话生育就系婚姻嘅主要目的。但系去到后期，就有好多人就去讲到。讲到爱就可以盖过一切的那些的行为。有些人呢就比较进取一点，他们呢就认为呢其实是不同的性别的人都可以拥有那份即是关系当中的爱。有些人呢就认为呢你可以有那份爱，但是你不可以有行为。男性和男性因为他不能够达到生育的效果呢，他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咁同性恋呢到今日仍然是一个好大争议的议题。求主去帮助我哋，教导我哋乜嘢是真理，我哋应该点样做。喺良友电台嘅立场嚟讲，我哋是反对同性恋嘅行为。咁希望大家亦都可以理解到我哋嘅背后其实有好多深度嘅讨论。咁今日就请嚟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睇下麦基牧师系究竟点样諗嘅。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分享了《利未记》十八章一至二十一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十八章一至二十一节这个段落，讲述到有关淫乱的禁令。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列出几种可憎的或者说是邪恶的行为，包括和近亲乱伦、奸淫、婚外情，还有献孩童为祭等等。这些习俗在异教当中是极为平常的，而神就要严厉对待开始随从异族的百姓。以色列人刚刚由充满偶像的国家那里走出来，即将进入另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所以神帮他们树立起新的习俗，亦都警告他们必须弃绝异教的习俗。神警告选民到了迦南地之后，不可以随从当地人的异教习俗。迦南的社会和宗教满足着人的世俗欲望，特别是淫乱、性的放任和醉酒。以色列人必须持守纯洁，将自己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神容许他的子民被周围的环境习俗所同化，随从社会的生活和观念。如果我们屈从于种种的压力，那我们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亦都好难好好咁去侍奉神。我哋係要信服神， 唔好俾世俗熏染咗我哋嘅思想同埋行为。神禁止人乱伦，亦都唔容许近亲结婚，系为到身体、社会以及道德上嘅原因嘅。近亲结婚所生嘅儿女，可能有严重嘅健康问题嘅。神如果唔颁布明确律例，人就会乱伦。首先是在自己的家族当中，然后是跟外人，随随便便的性关系会毁灭了家庭的。利未记第十八章是讲到关于道德生活上的原则。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住得太久了，他们将埃及伤风败俗的坏事会视作平常。而神要以色列人在周围败坏的环境之下，必须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今日我们同样亦都身处在淫乱的大环境当中，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能够去分辨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什么是我们不可以做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到荣耀见证神。请看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这些是神憎恶的事来的。经文这样讲，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现在社会上有变性同性恋的事，而有些教会竟然接受，甚至不觉得这样是罪。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在旧约时代抑或是新约时代，神都是谴责这样的行为。圣经严禁同性苟合之事，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将这种行为称为可憎的事，而这些人是要被治死的。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节那里，保罗说，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纯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纯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里所提到的败坏，其实在今日是随处可见的。好多大都市就好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会看到道德的沉沦，令人不禁担忧的。今日神的审判已经临到，好多人都得不到平安。为什么？以弗所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与兽苟合，将按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人转变成为兽，这样是极其败坏的行为。这些在外邦宗教的祭祀仪式上面司空见惯的。利未记二十章十五至十六节的记载说，人若与兽淫合，总要治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按照神的律法，针对这样的行为，是要将人和兽一起打死。这些真是令人羞于启齿的事，而这些往往是异教的习俗。拜偶像，用最卑下不堪的形式和淫荡纵欲连结在一起。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记载，在这一切的事上， 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迦南人的淫邪信仰导致了荒乱的道德生活，用杂交、乳兽淫合、半翼鳞上、同性苟合等等来到去敬拜自己的神。这些正是创世纪十九章十三节所记载的，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神是不容许存留在人类社会当中的罪恶的，因此当迦南人罪恶满盈之后，神就将他们逐出迦南地，使他们灭尽。很多心怀妇人之仁而又头脑不清的传道人呢，可能会为迦南人遭受到铲除而落泪。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迦南列邦遭到铲除的原因是神不能够容忍迦南地所发生的罪恶之事。迦南地已经被性病吞噬，你以为神为什么要在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之后不准选民夺取当地的金色或者是触摸他们的衣物？迦南人所犯的是最可耻的罪行，这块土地是神的，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都是神的，人生在世原本就是在神的掌权之下，想要自求多福就应该看重神所看重的事。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六至三十节记载，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地是神所创造的，也都赐给人来到生活的地方，人在地上享受到神祝福的生活，但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人就失去了生活的乐土。自然界和宇宙的秩序本来都是按照着神美善的旨意来到运行，但是因着人性的败坏，打破了自然界和宇宙正常的秩序和运行的规律，人和自然和环境以及土地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呢，亦都因此被扰乱了。这段经文暗示出神的律法是公正的，神的公义就是整个宇宙行为和秩序的基础。必从民中剪除，意思就是行了可憎之事的人是要从以色列百姓的营中被逐，或者是要被打死，不能够与神相交的。这段经文很明确地话给以色列百姓知，迦南人在神的面前灭亡被驱逐，是因为迦南人有前面所提到的不道德的性堕落的和拜偶像的行为。神藉着这些的事去警告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以色列人落入同样的罪中，就必定和迦南人要落入同样的境况待遇，如同堕落了的亚当和夏娃要从伊甸园被逐，犯罪的百姓也都没办法在分别为圣的迦南地来到去生存的。在这里神对他的子民揭示了双重的警告， 如果以色列人随从迦南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他们是一定会面对着同样的审判，甚至是更严重的审判。神的土地必定要圣洁，而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他的公义遍满全地。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来到利未记的第十九章，这里说明怎样在群体生活里面来应用十诫，我认为是非常之实用的。在利未记十九章二节，神的律法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些就是以色列一切生活规范的基础，也都说明了神所有的诫命和要求。这个观念深入到以色列人的生活常规之中，在神子民的日常生活和所有的关系里面，圣洁是最重要的。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实在需要一再地强调圣洁的观念。这个不是一个理论，神是要将圣洁落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律法虽然要求我们圣洁，却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律法是神的命令，启示了神的公义，但是律法的高标准又是人不能够靠自己去达到的。罗马书三章十九至二十节那里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神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何等美妙的赏赐。这些正是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泉源。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讲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或者我是耶和华，这样的字句是出现了十六次。神在对与错之间是划清了界线，为洁净和不洁净亦都订立了鲜明的区分标准。除此之外，再不需要其他的理由。利未记第十九章讲述到圣洁和公正的律例，是属于选民的社会规范。这一部分条例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选民向神所行的法度，另一方面是选民向邻舍所行的法度。但是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良善，我们从中可以见证神的公义、神的慈悲。利未记十九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将这些指示告诉摩西听，要他晓谕选民，而且是详细解释了部分的十诫。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圣洁。直到今日，神的嘱咐仍然是没有改变。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至十六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律法或者恩典之下来到行事为人，唯一的不同呢，就是我们今日是活在恩典之下，有圣灵作为基督徒能力的源头，我们同永生的基督连结了，旧事已过了，我们不再同亚当连结，亦都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同基督合一的，我们追求的是蒙神的悦纳。你看，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尝试靠自己去遵守诫命，而他们学到的功课就是靠肉体是一定会失败。相反，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罗马书八章三至四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加拉提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律法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成果的。神的独生子耶稣要引领我们去到更高的境界。在教导诫命的时候，神特别强调以色列人软弱的部分。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神是知道他们的软弱的。神教导他们要守安息日，不可拜偶像，要按神的规矩献祭。神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圣洁，但是呢，他们很快就在这些的方面违背了诫命。利未记十九章三节记载，你们各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或者有人对于神要求人孝敬父母这条诫命觉得惊讶，但是我们要知道，父母在子女面前是代表着神，子女是从顺从父母这件事上面来到去学习顺从神，所以你必须在家里面去学习这一门的功课。神说也要守我的安息日，神要求百姓献上财务的十分之一，亦都要求他们献上时间的七分之一。这两个的命令包含了十诫两个主要部分，包含了选民对人和对神的本分。耶稣基督就将这两种本分总结成爱神和爱人的诫命。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至四十节，主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守安息日的律法不是基于道德的出发点，而是基于神绝对的命令。以色列人日后堕落远离神，就是犯了这条诫命，他们不肯守安息日。阿摩斯书八章五节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星斗，放银用大凳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神就是因为这些的事情来到去责备以色列人。利未记十九章四节记载，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包含了前两条诫命，这里所讲的是偶像根本是不值一顾，外邦人的敬拜是以浮华的仪式满足眼目的，到现在仍然是这样。有些宗教充斥着毫无意义的仪式盛会，为了满足眼目的欲望而已， 以色列人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雕刻偶像，神轻视偶像，因为偶像乜都唔系，亦都唔能够成就任何嘢。利未记十九章三至四节呢一段经文强调咗十诫当中嘅其中三条诫命，记载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嘅。孝敬父母系维持人类社会秩序最基本嘅诫命，遵守安息日宣告咗神系创造主，亦都系救赎主嘅事实。不可雕刻偶像，表明除神以外是不能够视其他人造之物作为神，令到人去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利未记十九章五至八节，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我要特别指出，平安祭必须献得甘心乐意，即使是出于自愿的，献祭的人仍然必须按照规矩行事。任何不照规矩献祭的人都会遭到惩罚，好叫百姓引以为戒。在基督徒的服事里面，有些人以为他可以享有一些特权，或者有些人奉献了大笔的金钱给教会之后呢，就自以为应该受到特别的待遇或者得到殊荣。注意，平安祭必须献得甘心乐意，而且是按照规矩小心翼翼的献祭。好多人对教会呢好轻易的许下一些承诺，但是事后呢他又反悔又不以为意。神话就算你是献得甘心，亦都要照规矩做。有一次呢，一位牧师去到电视台录制节目，他看到工作人员对节目的用心非常感动。虽然他们这样努力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名利或者金钱，但是那些工作人员真的使出浑身解数，尽力而为，是完全的摆上。今天呢，有些基督徒会用侍奉来做藉口，不过他又不认真的去做事，神就会说了，如果你服侍我，就要好好地做，除非你愿意认真去做，不是呢就不如不做。电视台的那些工作人员为自己份内的事做了充足的准备，反而有些主日学老师呢，却是临场的时候才手忙脚乱的去找一些题材。神话除非按照他的方法，否则不要随便来到他的面前。听众朋友，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次继续利未记第十九章的查考和研读。欢迎你按时继续收听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记得啦，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下次节目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穿越圣经，拜拜。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真心说离的远，从日出到日落，过圣洁生活，为梦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